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
发薪水的时候，有些坏老板就会去报警，说我们有身份，然后把我们抓起来。
金门马祖跟本岛之间其实有很多心理的一个疙瘩。
资本势力很特别，是传统领域和生态的保育论述是写在一起。
法官或是检察官在搜证、在判决的过程里面，到底看了哪些证据，没看哪些证据？
历史创伤、族群记忆、生态环境。以书写追问到底，抵抗现成的答案，松动认识的边界。顾韵玲与报道写作者的深度对话。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顾韵玲与报道写作者的深度对话。我是顾韵玲。这一集我们邀请到两位来宾在录音室里啊，你们可能听说过泰缅孤军后裔，泰缅就是泰国缅甸，孤军就是像孤儿一样的军人，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40年代的时候，他们被派到泰缅边界去打仗，可是呢被中华民国政府给丢包了，由于国际冷战的局势之下，所以不承认之后他们回不来，但是另一方面呢，在泰缅的那些国家又不承认他们于是成为一群没有国籍没有身份的人。之前我们从博洋的异域听说过这样的故事，可是泰缅孤军在那丛林里头，他们有了下一代，这下一代后来怎么了呢？那有一些人被侨委会带来台湾了，在台湾之后他们还是很多人沦于一个没有国籍没有户籍的无身份的状态里头。那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讨论的一个议题。在场的来宾一位是刘小华，他大概跟这些泰缅孤军后裔一起奋战了有非常长的时间，从1995年开始。然后另外一位是张明珠，他本身就是泰缅孤军后裔。先请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刘小华。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北的张明珠。
来自台北的张明珠，但是其实已经取得台湾身份证20年了。那我们先从小华谈谈看吧，就是这怎么回事呢？因为小华本来是一个情报员的职业军人，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身份，怎么会跟泰缅孤军后裔扯上关系？那你又是怎么样开始一步一步跟他们建立这么长久的一个关系？
我常常跟朋友开玩笑说，我是一个最不像情报员的情报，我在情报局工作了20年。对，那时候因为是做广播通讯，所谓的广播通讯，那个时候我们对边区有一个星星台，那个报头还是我做的。报头是说，这里是星星广播电台第一台，这里是星星广播电台第一台。在下面的时间里，我们要对8558单位播放一份电报，电文47个字，请8558单位注意，准备超收。这个就是广播通信。那广播通信是针对泰缅边区的工作站组用这个数码啊，用数码，我自己都看不懂的数码，然后把任务这样子传递出去。
好，你简单说一下，这样子我们听众才懂得什么叫数码，什么意思啊？
哎，就是12345678勾洞，哈，这样把我们的文字用12345678，都是4个字4个字，然后加密之后念出去。我念的是我不懂内容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在边区有一些为我们国家工作的人员，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在第一线对敌，所以他们在我心目中才是真正的无名英雄。然后他们回来跟我面对面述职的时候，我也会特别提醒他们要注意安全。等到我从情报局退伍之后，我发现这些被我们吸收运用在滇缅边区为国第一线作战的这些人，他们的子女来到台湾之后，竟然没有给他们一个合法的身份，甚至让他们回不了台北的家。这件事情让我受到的震撼非常大，因为那个时候民国84年，就是1995年，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唱雅西亚的孤儿， 在唱美斯乐、然后送炭到台北这样的活动还在持续进行中，那为什么我们可以送炭到台北，而这些台北回来的这些所谓孤军后裔、却不给他一个合法的身份，我不理解、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对，所以就栽进去了、
小华大概退伍的时候差不多1994-95年啊，
对，
距离现在也非常长的时间，可是大家要知道军人退伍的时间其实还很年轻，大概那个时候才42岁。
对，
那他刚刚提到说什么送炭到台北啊，可能我们这些年纪的人经历过70年代80年代的人还有一点概念啊，就说哇那热血沸腾，那我记得当时的明珠应该还在台北地区，你就是那些被送炭到的，对，你还有什么样的印象吗？
其实当时我大概14岁左右，当初就是好多明星要去那边去慰问我们嘛，但是我们大概中午就在那边等待，就都排练嘛，要怎么欢迎他们，结果后来等到晚上7点8点才到。当时有那个我们的王子雷、张佩华等等几位明星歌星到我们地区我们那天晚上好像拿到糖果吧，好像
好挑动时代记忆哦。
是
因为明珠待的是叫做满心蝶，满心蝶它的泰文的原来的意思是热到石头会裂开的地方。
哇，
我们去想象为了送炭到台北，他们是在中午一个热到石头会裂开的地方列队等我们送炭。
天哪，
对，这个
来自祖国的爱
心结果让孩子这么辛苦。对，
不过大概也知道说他们当时在一个怎么样的穷困跟贫瘠的状况里头，也就是说其实当地的政府也不承认他们的身份，所以他们其实即便是在丛林里头大概从小接受的是华语的教育，侨委会又不断的去宣传啦，鼓励这些侨民的后代可以到台湾来就读，那仿佛是一个回归祖国可能的道路。然后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明珠自己是到了什么时候才到台湾来？我记得已经是到17-18岁了。
我是1977年被我们的教育部还有那个
侨委会
征召回国嘛。其实在1974年以前侨委会跟教育部到那边去征召，就是会发给我们那个入台证，也就是临时护照。那在74年以后就改变了这个政策，然后你如果说要回来台湾读书的话，你必须有当地国的那个身份证明文件。那我们满心蝶这个地方地理环境还有历史背景比较不同，所以说要取得泰国的那个身份非常困难。那我妈妈就透过关系取到了身份证，可是不知道那个身份是假的，身份是假的，人是真的。所以说办护照啊办身份证都是我亲自到当地的那个户政事务去办的，可是想不到来到台湾以后才知道那个是假的。
可是跟你同一批过来台湾其实也不止你一个人嘛，有上千人，这些人他可能带着一个似真似假的护照来到了台湾就学之后，才发现等到毕业之后还是顺利读书了嘛，对吧？
有顺利读书，其实学校就是不管你身份是真或是假，就拿着假身份去注册嘛，但是他不知道你那个身份是假的。所以说后来因为有些人回去被抓起来才知道，哦，原来我这个身份是假的。
所以也就是你毕业之后会面对到，我若回去在海关可能会被识破这是一个假身份，简直自投罗网，留下来呢又成为一个没有国籍没有身份的人。那这也就是小华遇到他们的时空背景嘛，
对，
就遇到一群人怎么搞的都没有身份。
对对，这群人如果不是孤军后裔，如果不是我们曾经送炭到台北，我大概也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意愿去做这样的事情。那这缘分吧，我常常开玩笑讲，我说也许是我上辈子欠了他们的债，这辈子是来还债的。反正莫名的就是觉得这件事情不对，这件事情应该处理，甚至是一定要解决。 所以这就是我会一路走来16年的原因。
嗯，其实陆陆续续来到台湾的这些泰缅故军后裔差不多有5000-6000人，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啊。当然中间也经过了很多的争取，那我称之为文斗跟武斗啊，就是说文斗当然是在现有的法令想办法用专案来处理，但是武斗意思就是说当这个政策太僵硬走不动的时候，恐怕是需要有一些抗争啊，一些引起社会会瞩目的方式让他可以松动原有的政策。但是小华本身是一个职业军人出身哦，所以我想这个武斗对你来说应该有一个心理障碍吧。
非常其实我一开始是反对走上街头的，我是一个从来不走街头运动的。一开始那我一直用说理，因为我觉得我的道理是站得住脚的。那第一批也的确是用说理的方式得到社会的关注啊。我们今天有带一本书叫《故军后裔的呐喊》，我们为什么不能有身份证？我用这本书去说服当时的社会关注这个议题，而且后来获得了解决。但是后来真的要谢谢玉玲哎，第二批的时候我见到了所谓武斗的力量，就是走上街头了。那但是我个人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我的态度，所以我只是参与，我并没有去。但是我已经见识到第一武斗的力量，第二对民族的改变。因为第一批的时候民族是躲在我背后说妈咪怎么办，等到第二批的时候我看到民族成为了学生的领袖，好，他的那个转变哦，太惊人了。那等到第三批的时候当然也是机缘，那也是前面经验的累积，我真的选择了走上街头。对
OK 好， 我想听众对于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可能会听得有点模糊哦细的就不说，但是我想无非是这种无国籍人的问题在台湾。那从台北孤军后裔，因为他们有一个正当性，当时他们的父职辈被丢包了，我觉得是在这个时空背景之下，那时候有很多的在戒严时期还会有一些立法委员也可能会愿意帮忙。后来使用武斗当然也随着台湾解严上街头争取权益，还有这些年轻人他们自己也就组织了起来，而其中张明珠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成为他们的组织工作者。明珠自己要不要谈一下？
其实是一个机缘巧合下，因为我在那个工地里面受伤，然后手严重的骨折，老板呢觉得说我就是没有一个身份的嘛，然后对我是不理不睬的，他觉得说你拿我怎么样，你是一个没有身份的。那后来是机缘巧合下认识了工商协会，认识了我们的主持人。
好，工商协会不是工商协进会哦，是工作伤害，
是是是，
是一群受伤的劳工，他因为在职场上可能是断手了断脚了，各式各样的职业灾害或者是职业病所聚集起来的一个社会民间团体。而我在那个团体里头任职秘书长大概有10年的时间，所以在差不多1998年99年的时候认识了张明珠。
是，其实当初为什么要走上街头，因为当初移民法通过以后，这套法在行政机关已经躺了2年了，没法前进。那走体制内他们就是各个部门推来推去，我们去找内政部，内政部说这是监管局，找监管局他们说这个是侨委会跟那个教育部的事情，推来推去了。然后在行政机关里面呢躺了2年的法，后来因为是工商协会嘛，工作是伤害受害人协会因为我参加了他们几次的这个街头运动，觉得说体制内走不下去了，那只能走上街头，让社会大众来评评理，看这是对不对，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说后来就走上街头
那我想走上街头当然也是一个意见表达的方式，就有一点像前面小华提到了，他们在1995年的时候出了第一本书叫孤军后裔的呐喊。这些呐喊其实就是由这些年轻人，当时他们本来是学生，后来在台湾经历了差不多10几年处于一种黑户的状态。黑户的状态是什么呢？我当时遇到明珠的时候也很惊讶，那时候我们在提你这个案子，我觉得依照劳基法 本来老板就应该有职灾的赔偿。他说我没有身份怎么办？我说劳基法规范的其实是雇佣关系，跟你有没有身份其实无关。但是当时我们还是很担心，你会不会怕见到警察？他就说警察呢抓到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他们没有地方可以遣返。他不像抓到逃跑外劳，抓到偷渡客，你还有一个地方可以遣返，他们是根本没有国籍的人，所以警察每次抓到他们就关个几天看看也不是办法，所以又把他们放出来。他们就这样子在台湾没有健保，没有劳保，没有任何的身份。所以后来我就说，既然警察不会抓，那就太好了，我们是可以上媒体的，我们就来公开抗争吧。那小华在当时可能不太同意，他觉得毕竟有那个军人的背景，觉得这样子好吗？会不会让一些本来支持我们的立法委员退步？后来显然不是这样子。所以到了2008年，我看到的是刘小华自己有主动的设计了一场抗争，而且是一个很长时间的抗争行动。
是的，那个体制内走不通的时候，我们必须拿出非常手段。这个是这经验累积。当然2008年的那一次也真的是机缘巧合，就是当时的马总统宣布了7月4号要两岸通航。我心想这玩笑开大了，这60年前国共对战的时候，这些国军因为打共匪而变成孤军，然后呢60年后你们两岸通航了，和解了，握手了，这些后裔在台湾还是黑户，这个玩笑太难看了吧。所以我就逮到这个机会，就以刚才说的60年前国共对立，国军变孤军，60年后两岸和解，后裔四人球，这一个诉求走上了街头。当然这个诉求应该是很清楚也很强烈，所以马总统立刻就交代当时的内政部长廖廖仪提出非常具体的解决方案。这就是2008年的
你从文斗走向武斗。
对对对，但也这是我这一生的唯一的一次。但是我觉得只要有结果，我不会后悔我做过什么样的事情，因为那个目的是我无论如何一定要达成的。对，那我很高兴那一次的所谓的武斗并没有毁了我心里那个坚持或者是形象，然后让孩子们看到他们都能够身份的问题获得解决。就是必要的时候该做的事情就是要做。
好，刚刚提到孩子们，这些孩子们现在都40-50岁了。
那我70多了。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因为我参加过好几次你们的集体聚会那也会看到很多孩子们虽然他们已经中年了，但都喊刘小华妈咪。所以我想问一下张明珠这个妈咪的称呼是怎么来的？因为我记得当时也很多的人会跟我说，我父亲过世而我没有办法回去奔丧，或者是说我已经来台湾滞留在这个地方20几年， 我只能在梦里头梦见我的母亲等等各式各样。
我先讲一下，就是说我当初刘小华妈咪为什么反对街头运动，因为我们都是一些没有身份的孩子，做妈妈的当然会担心孩子如果说万一被警察抓了或是被带走了，他是没法去控制这个场面，
是，
所以说他就会一直反对。那后来是因为有这个木子还有小万，最主要我们当时去抗议的那天呢，还有一个立法委员就是陈学圣，他也跟着去了。就如果说有立法委员在，最起码警察应该还不会说把我们抓起来这样子。因为我们到台湾以后是无牵无挂的，没有身份，在上班工地啊，到发薪水的时候，有些坏老板就会去报警，说我们有身份，然后把我们抓起来，他就省了一笔钱。所以说在我们无依无靠无助的时候，我们会找我们妈咪。有一天要过那个母亲节了，我就打电话给他，还把他弄哭，我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跟他讲说，妈咪明天是母亲节了，然后我想妈妈，妈咪安慰我说怎样怎样怎样，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孩子还是叫他刘姐，但是呢在我们心目中他是我们的妈咪，在台湾的妈咪，大概是这样子。
好，我看刘姐现在心情有点激动啊。但是我也知道，就是你在退休之后，然后投入了这个行动，其实耗费了很多的力气啊。前面你当然说啊，上辈子欠他们的，这其实是代表说，这个还债的行动里头耗费了非常多的心力。但是我相信，在这过程里头，也一直被偿还很多收获，然后
非常多的收获。对对对。在接触所谓台北难民之前，我是一个单纯到极点的人，我胸无大志，然后唯一的嗜好就是吃，所以我连派出所都没有进过。因为接触了台北难民工作，我需要跟各方面的人，包括官员，包括民意代表，包括媒体去做接触。然后我常开玩笑，一个没有进过派出所的人竟然连总统府都进了。那这个收获让我的生命丰富。我女儿有一篇文章，她的文章的标题写的是我那孩子满天下的妈。我一看那个标题我就想我女儿好酸啊，但是真的不能怪她，因为尤其过年过节啊，年初三了、啊、孩子们回娘家就到我们家来吃饭打麻将、啊、热闹的不得了。所以我女儿会写那么一篇文章，我觉得一开始我看到标题的时候我想说糟了，好像很对不起我的孩子。但事实上文章里面他是支持我的。那我女儿也跟我讲过一句话，你不要一天到晚一开口就是我的台北孩子，我的缅甸学生，很烦耶、欸、你有没有别的话题。我心想我的生命因为这个工作，因为这段经历，让我觉得我这一生没有白活，我无憾了。那有这么多不是我肚皮里生出来的孩子叫我妈咪哈、不只是嘴巴上叫，其实在生活中有许多的体贴、那是我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满足。所以虽然说是来还债，但这个债还的值得。非常的心甘情愿，因为我的收获远超出我的想象。
你刚刚提到的女儿写的文章啊，在今年刘晓华也出版了一本新书《一路走来》那这一路走来当然是想要回头把这整个历程，我就说这是留下了宝贵的史料。这史料里头当然也有这一些前面我们听到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不同的时期来到台湾，然后经历了不同没有身份的痛苦，乃至于挣扎，以及到最后得到了身份之后。所以这一本一路走来其实是由刘晓华的女儿帮她编辑好的。那这也非常的动人啊。我看到在这里面还是延续着刘晓华一贯说故事的方式，无非是要让没有这样子经历的人知道，哦，原来我们在身份国籍划分上面会造成了很多人被划到界限外，而当你被划到界限外的时候，你所有我们视之为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里头的权利几乎都被抹去了。那你自己有特别提到说你觉得你有一个角色好像是在串珠链的那个角色，你要不要再提一下。
我其实是一个很单纯的人，我会出书也是在我的意料之外，因为我不是一个专业的作家。那帮了这些孩子看到他们拿的身份证然后过上了很好的生活，就说他们成家立业然后事业上很成功的有很多，甚至有人已经在国际上有了他的名气，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其实是珍珠。因为这个案子让我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人，把这些珍珠一个个串起来变成一串珍珠项链，而我就是那个串起这个珍珠的那一根线。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定位。我觉得我好荣幸有机会把这些珍珠串起来。
那我也想问一下明珠啊，明珠来到台湾取得身份其实也已经20年了，甚至于是在这过程里头也是同样来自台北的接受你的协助的一些学妹们，学妹之一成为你的老婆。在台湾你经历了一个黑户十几年的生活，跟后来这20年的不一样，拥有了身份。刚才要明珠拿出身份证的时候，明珠找了大半天找不到，然后他就说哎呀，以前觉得好重要的东西怎么现在都随便放呢。 好，说一下当初你们从上街头就是我要一张身份证，后来对你的生命的一些改变。
其实我刚讲就是说没有身份以前，其实我是过了十二年的类似行尸走肉，因为你人生没有目标，然后你会觉得说人生的方向不知道往哪走。我曾经一度好像忧郁症很严重，然后社恐，因为我除了上班，后来我就是待在家里，然后不敢出去，因为出去会被警察抓。我经常会骑一个机车走在路上就会被警察抓了，走在路上好像也会被警察问叫我拿身份证，我说我没有啊，没有怎么办呢？警察也没办法送你回去啊。所以说拿到身份以后呢，我有个朋友介绍就到我现在的工作的地方，工作倒是蛮稳定的，我不喜欢一直换工作，所以说我现在在我的公司上班上了将近21年了，拿到身份以后我就在那边上班，还算蛮稳定。那我现在想讲的就是我想跟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跟他们说谢谢你们，我们在台湾拿到身份以后，在台湾这片土地上付出我们微薄的力量做台湾的建设也好啊，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是在最基层的工地啊或是餐厅啊，这些最基层的那个劳工在付出体力。
然后我看到你们这个团体其实拿到身份之后还继续存在，那也经常会有一些聚会，对你来说跟这些老同伴们的相处跟你的日常生活它有什么样比较不一样的意义吗？
我们当初的孤军后裔团体应该是没有，但是就是各个校友会，我们目前的话大概就是缅甸的校友会跟泰国的各个校友会会经常联系，对，会举办一些活动，就是为当地的学校做一些贡献，还有就是在台湾的学弟妹看他们生活上面有什么样的需要，然后我们会给予他们协助，大概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你经验了自己这个独特的生命历程，后来把这些经验希望还可以协助其他的人，听起来真的是一颗一颗的珍珠，
本来就是、对。
那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到现场贡献一个听起来我们都觉得哇这是不是很久以前的历史故事啊，
是
哦，但是事实上它也就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无国籍人在全世界有1000万，有各式各样的理由，有的可能是政治上的，例如说刚刚提到台北孤军后裔，有的也许是难民身份，那有的是主动选择，有的大部分是被迫，但是我们当然也就看到了借由像这样子的故事知道在台湾其实还有各式各样的黑户，包括我也听小华还有明珠，其实当有一些来自台北他未必是孤军后裔，当他们在台湾陷入一个没有身份的处境的时候会主动找上你们，也就是说一颗珍珠形成的过程里头你是不断的再去串联其他的人，
希望还有能力，当然像明珠他们自己走过来，我常常觉得就接班吧，因为明珠现在等于是一个学生领袖级的人物了，那他走过那一段他非常清楚我曾经感受过的痛，或者是我曾经想要显示出来的那个力量，今天在明珠身上全部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我就觉得我关心，但是呢工作可以加下去让他们来继续帮助，尤其是泰缅孤军后裔这一块无国籍人，因为他的确是我们曾经的责任。
不过我也要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哦，我们在2000年第一次走上街头有一个很重要的时空背景，就是那一年泰国政府同意发放身份证给这些人，那这也就是后来孤军后裔其实多半他们就落地生根了。那这些在明珠这一代啊，他们漂移到台湾也落地生根，可是对他们来讲这个触角不断的会返回原乡形成一个连结。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非常的谢谢你们今天帮我们带回到一个历史时空，而这个历史时空其实也是根基在现在还在不断的往前。有人问我公理与正义的问题，国界的划定是人为的， 但是在这个划定国界的过程里头，经常就会有人被推到边缘跟界限之外，而在这些界限之外饱受痛楚而无力呼救。但是我们也看到如何松动这个边界，就还原成为一个人，一个人不是只有身份而已，但是这个身份的捆绑或者这个身份的抹除却让许多人痛苦不已。这可能是我们当代大家都得不断不断面对的问题。无国籍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看向未来很重要的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好，谢谢小华跟明珠今天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谢谢玉玲。
谢谢主持人。
感谢各位的收听，请持续锁定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顾玉玲与报道写作者的深度对话。我们下次见，
希望有机会。谢谢。
谢谢。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